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第二样，律法的积极功用就是使人什么？叫向往神，盼望有个新的道路。既然我是没有办法，既然我是不能遵行的，那我就盼望神赐下一条路来给我。但这位神启示以后，给人知道他的圣洁，也反照出人的污秽；启示以后，给人知道他的公义，反照人的不义。启示自己的本性，使人知道他的良善，知道自己远远的不善，是败坏的，是邪恶的，是卑微的，是羞辱主的，是犯罪的。那么这样人就懂吗？神不是这样的神。神如果是彰显自己的荣耀，把你打到一个完全没有绝望、完全没有盼望的地步，这样的神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有摧毁没有造就有什么果效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使人产生盼望的上帝。所以人呢，来到神面前，不但能认识他，还有从他身上得出盼望。因为那没有上帝的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谁知道这一节圣经哪里来的啊？以弗所书第几章啊？那些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是以弗所书第几章？第二章。对了，你们自己找啊，我不要什么都告诉你们，那你们没有发挥自己创造功能的可能，所以要给你们留一些空间让你们发挥。我有时候讲了一大堆，我很想停下来给你们考试，或者你坐在那边翘着脚头摇摇的听听到，好像你太舒服了，我要给你考试才对的。你们领受了很多神的话语，所以这样神使人认识他，就自然的使人也认识自己。第三样，我除了对他产生盼望之外，那么请问这个空间神怎么填满的？上帝赐下律法给人知道自己在罪的中间没有盼望，那上帝给人产生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神怎么填满的你知道吗？这还是旧约，还不到新约。怎么填满的？赐下先知。所以旧约的侍奉两大之分，就是律法同先知。大家说旧约的这份这事，旧约的这个整个这份两大的这份是什么？律法跟先知。为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同先知、啊、对不对呢？我来是要成全他。所以这样的律法同先知这两个旧约最重要的这份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律法指出人有罪，先知指出有赦罪的办法，你明白吗？这是旧约的。我再讲一下，律法指出人有罪，先知指出人有赦罪的办法。所以律法指出我是罪人，先知预言耶稣是救主，这明白吗？所以律法跟先知有积极跟消极，有这个呢撤回跟建立，有先把你打下去，那就该给你应许有新的盼望，两个相辅相成的功用，这是整个旧约的大纲。所以旧约是从律法跟先知两大主事建立起来的。律法把什么圣洁从人的罪恶讲出来，先知把人的无望从神应许的盼望也讲出来。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你应该死，先知告诉我们你有盼望，因为有一位要救你的要来。但来了没有呢？来了没有？还没有。所以到旧约结束的时候，这两个这事律法跟先知还没有成全。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耶稣来成全律法所不能成就的，耶稣来成全先知所已经应验的。阿们。你把这些都搞通了，你对整个圣经你会很爱它， 你越看越明白，每次在查考任何一章的时候，这些大纲就在你里面闪闪发光，引导你一步一步进入整体的完美里面。感谢上帝。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层面的第三律法最大的积极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加拉太福音第三章所讲的话。什么话呢？成为迅猛的师傅，把你带到上帝的救恩福音的面前，所以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律法是什么？律法是 the teacher of the kindergarten， 就是幼稚园老师。大家说律法就是幼稚园老师，那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叫这个热力学第几个定律，什么叫做光谱，什么叫做光的 particle theory 或者 quantum theory， 是不是呢？不是，幼稚园的老师做出做什么做什么？启蒙就是德文的 Aufklärung， 英文的 Enlightenment， 中文的这个启发心窍，这个工作就是幼稚园的老师。所以每一个学生进到幼稚园的时候，老师一严格他就哭，因为他认为他不是来受教导，是来受欺负。所以小孩子不懂事的，你眼睛瞪着他，他就想回家了，因为他感觉到妈妈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是很不爱我，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给这个严格的一个人来管我，他气得要命。所以这个幼稚园的老师不是发威风厉害，他是启发他厉害，能够把他带到喜欢你又喜欢你所教的，那慢慢他脱离出来不愿意受教，开始愿意有距离的学习东西，那这个叫做启蒙的老师。所以幼稚园的老师功劳是很大的，幼稚园的老师使人从不要学变成开始要学，使人从完全不懂开始变成一步一步想懂，这个叫做启蒙的老师。讲律法的积极功用最大的一条，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话语，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大家说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你现在看见律法的消极功能，等着看见律法的积极功能，三大消极功能三大积极功能都听清楚了。所以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很深刻的要描写这理论回应的问题。我常常在某一些时刻会对你讲一句话， 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what he eats，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人等于他对神的回应，你永恒的价值就决定你怎样回应神。这句话是超越心理学，超越理性主义的人生哲学，超越了感性主义的人生哲学。因为感性的人生哲学说人就等于他所感受的，你感到人生很苦吗？你一生就苦难终生，所以 man is what he feels， 你想些什么吗？哇，你的伟大就是你思想的结构起来， man is what he thinks。 唯物论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这个很简单的很低级的唯物论。还有一种思想，那个话题 behave， 人就是他是行的，这是行为心理学对人的定义，我全部否定掉。我从全本圣经归纳起超过这些，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所以呢，当上帝说谁可以为我去，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变成神所差遣的先知，你明白吗？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当神把机会给你，神给你挑战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回应，因为你怎样回应就决定你以后一生要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好，你把这个原则搞清楚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当上帝把律法赐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对这件事的回应是什么？你看今天犹太变成抵挡耶稣的民族，到今天不接受耶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把旧约托给他，不给中国人，不给印尼人， 不给迷惑人，神把活泼的圣言，把这个律法的道赐给主要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回应错了，今天变成这样。 Man is what he reacts。 好，现在注意听下面的话语。如果一个人咳嗽得很厉害啊，比我厉害，那你是怎么办呢？那个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事，是不是肺有病，或者是结核菌，或者是肺痨病，或者里面已经肺癌，到底咳嗽为什么？那么朋友说，这样我就劝你去查医生，你不要去查中医，因为中医呢是用脉来替你算里面的身体，更好呢你直接去查 X 光好了，那这样就更清楚看到，不是他摸的怎么样，是你自己都可以看到骨效是如何的。你去查 X 光好了， X 光已经很旧了，有没有更新的？有。所以你说我四种都查， X 光也查， Ultrasound 也查，还有呢 MRI 也查， CT scan 也查，那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样的切片也查，所以 MRI 透视也查，这个超音波也查， X 光也查，四种都查。查了以后拿出来以后，你看不懂这个黑黑的地图到底表示什么呢？这一粒一粒到底表示什么？你不懂。所以呢，你要问那个人，那个人呢要很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照片的人，他里面的判断力比他的底气更要紧。所以这个 man behind the gu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gun itself， 对不对？所以有的医生看你的照片乱讲一场，因为他根本没有学得很厉害。有的医生经验很厉害，所以他一点点看见什么，他就是这个颜色为什么跟这个差一点，这里面是什么，这样就讲清楚了。所以你大家照完了以后，那医生呢，现在你把这个地图告诉我，我在哪里。他说你在最后一段。什么叫最后一段？下个礼拜你死了，所以我把地图最后一段告诉你啊，你就是最后一段。为什么呢？人家大学四年毕业，你肺痨四级，所以你要快毕业了，怎么办呢？所以呢，你看了这个以后呢，你拿了 X 光，拿了 MRI 照片，拿了 CT scan 的照片，你拿回去的时候，你的回应怎么样？我问你，应当怎么样？你知道你快要死了，你知道你肺痨很厉害，第四级了，你剩下一个礼拜，那医生我要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就是，下个礼拜喽。这还没有再来是吗？他让你可以再来喽。那如果不能再来，你去咯，去哪里呢？去见你的祖宗咯。那怎么办呢？不必多讲话，回去预备寿衣啊，回去预备棺材，回去跟你太太孩子道别，快快写你的遗嘱，弄清楚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快快去搞清楚，因为下个礼拜你就变成历史人物了。那么你看了这张以后，你的回应怎么样？现在我们讲几种回应啊？第一种回应是什么？嗯，就整个丧气，对不对？做的没有意思。从前咳嗽还会大力把它咳一下，现在连那个力都没有。你明白吗？因为已经发现穷途末路了，所以第一个回应就是什么？低头丧气，做什么呢？等死。这回应我。等于死。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感到同情吗？同情吗？你不同情啊，人家有病快要死了你还不同情，你基督徒做得这样恨你，你同情吗？当然同情了。可能孩子还很小，太太还很年轻，又没有什么工作的机遇，那现在他要死了，全家靠他，你很同情他。他垂头丧气，发现他做人太苦了，年纪轻轻要死了，看到这个就一直抖一直抖，又不敢把医生讲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太太，因为讲了可能他先自杀更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做人很没有意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我就不管他了，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这个 MR 我才看见过，现在我要跑到乡下去，把我得到的这些东西拿去跪乡下人说，你们有没有看过 MRI？ 你们有没有看过 X 光的照片？你看我都有，我比你厉害。你看你们都是不懂的，你们都是乡下佬，你知道什么什么叫做 MRI 吗？你知道什么叫做这个 CT scan 吗？你知道什么叫 Ultrasound 吗？你知道什么叫 X 光吗？你都不知道啊，傻瓜，你都不知道。我有，我比你更厉害，所以骄傲的不得了。这就是犹太人， 你懂吗？律法照明他们的罪，他们不是随从上帝，他把自己当作比万族更高，因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别人没有他们有，所以他就把自己当作骄傲。你同情吗？就没有好同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应当要死而义愤心，我很同情你。你因为有这些东西是别人没有，你就因此而骄傲，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大大错误了。这就是犹太人不可救药的地方，他们不但把律法这对话了，他们把律法当成他们的特权来轻看所有的民族。我是人，你们是什么？是狗。犹太人看外邦人跟狗是同一类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他们的神特别爱的，他们就骄傲。请你注意，当基督徒以为神只要爱你不爱别人的时候，你就犯上同样的毛病。原来有许多的外邦中间比你更好的基督徒，这个暂时还没有出现，你要谨慎，你要求助用爱心、智慧、能力把他们彰显出来。所以呢，反对上帝最厉害的保罗，后来变成基督教里面最勇敢传福音的使徒，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犯上犹太人的错误。你有了神的话，你不是骄傲；你查了希伯来书，不是夸口。你明白这些话，是表示你在神面前的回应跟你的责任比别人更重。你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不是给你让你骄傲的，不是给你读了神学明白了圣经，知道了许多真理，让你可以随便轻看侮辱别人的，你要谨慎。这第二个回应。第三种回应是什么呢？是不是谦卑算了，也不是骄傲，而是什么呢？而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就试试看垂死挣扎。这是第三种人。有一些人呢，他知道他命不长，他就加倍做工，他就尽量用各样的办法来争取时间做还没做的事情。这些人是伟大的，这人是很好的，因为他不愿意浪费还活着一分的时间。但是毛病是什么？是靠自己。你明白吗？靠自己。神的救恩是一定从他那里来，不是从我们里面来。所以当你知道律法显示你的罪，给你看见你的毛病的时候，你就应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是靠自己。所以第三种回应是什么？就是尽量挣扎。这是犹太人中间最好的那些人，这是犹太人中间最好的那些人。他不是骄傲，他不是轻看别人的民族，他是尽心尽性要遵行律法，因为他以为靠着行律法还可以得救。你明白吗？这是第三方。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要对他们讲的话，因为这个条例是软弱的，这个条例是无益的，所以这个条例是非要的。因为这个条例在救赎人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条例在使我们得到赦罪的事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定罪不是赦罪。大家说，律法的功用是定罪不是赦罪，是救恩的功用才是真正的赦罪。所以怎么办呢？你现在第四个反应是最好的反应。这反应是什么？那医生啊，你居然给我看见我的光景这么差，我要死了，我要怎么办呢？你能医我吗？救我吗？可怜我吧。这个医生很诚实，我这里是不能救你。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律医生，律医生不救人啊。律医生啊，为什么你不救人？因为我的功用就是钻 X 光，钻照 Ultrasound， 钻照 MRI， 我根本不卖药，我就是专门照的，我只能照你色况，不能救你病况。大家说，照你色况不能救你病况，那怎么办呢？那么你好好去预备棺材吧，你好好去做寿衣吧，好好去跟你的亲戚朋友告别吧，好好一边要做的事吧，你就这样去了吧。但我没有盼望吧。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认识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是什么？这个朋友叫做先医师。你打电话问他了，他就答，先医师在吗？在，什么事？我是从律医师这里 来看病的一个病人，这律医师告诉我，我快要死了。仙女说，你什么病呢？我肺痨病。那仙医师说，我有一个亲人，他不久以后要从瑞士来，他会带一些最好的药医治所有最坏最坏的肺痨病都会好的。那么那个医师居然到了，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律医师是谁？律法。仙医师是谁？仙医师。那我有一个亲人，我亲人快要来了，那个叫副医师。副医师来了就能够帮助你，那是谁啊？福音。那你现在明白了。所以这两个律医师、仙医师是救友，专照病不医病啊，专指向救恩，自己不是救恩，你明白吗？那么他后来的指向了，他来的时候他是在哪一条街看病，在哪里他会看多久，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去哪边。所以你等时候到了你就到那里，你拿这个东西去，他来以前的你还没有死，因为他来的时候你刚刚六天第七天你就死了嘛，一个礼拜嘛，六天他就来了，所以即到时候满足，这个副医生就来到了，你快快到那里去给他看。他说好，我给你一个药，你吃下去了你一定就可以，所有病都好了。所以这一粒的药呢，你不要丢掉它，你要好好去医它，好好去吃它，因为它会医你。这个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那这个医生是谁？副医生就是福音。福音拯救我们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以复活就变成福音。所以真正最好的回应，就是让迅猛师父指引你的时候，你顺服他到基督的面前，懂吗？那么我要讲的是全部讲完了哈。第一个回应就是奢望，第二个回应就是什么？就是轻看骄傲，第三个回应就是尽力靠自己，第四个回应就是被他引到福音的面前。最坏的回应是什么？引到福音面前的时候，他呢先对那个律师、律医生大发脾气，你为什么把我的病造出来，给我弄得很不好意思，我本来咳嗽咳嗽还不错的，人家不知道我什么病的，给你造出来登在报纸，我就前途完了。所以他大发脾气，不但大发脾气，他呢还说你还要认为我好靠副医生才会活，那你就轻看我自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副医生是谁？我打死他。就是最坏的回应是谁啊？犹太人。你看到他不但对律法的真正意念不懂，他甚至靠着律法骄傲，在借助耶稣到世界上来，不认识他是救主，把他钉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犹太人整个旧约就这样结束了，但他们定的是谁？定的就那唯一能救他们的那一位主。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整个旧约中间的这个律法有一个祭祀的制度，是预表新约的福音里面一个真祭司的救赎。我再讲一次， The system of the priesthood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to point to prophesy about the coming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sacrifice as eternal, the immortal, the only priest, high priest determined by God. 所以这样整个律法制度里面的祭祀的里面的这个祭祀的这个条例，所有的祭祀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预表新约的真正永恒的祭祀这个意味的。所以接下来这个一段就讲说耶稣基督做祭司跟旧约律法制度里面的祭司不同在什么地方。请你注意下面一段话，就是呢这一段圣经中间没有直接提到律法的字句的改变，律法的字句的废掉，律法的字句中间神的话语架设是无用的。但是这里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语，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大家一同来读，就是第十八节，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大家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我问你，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句话呢，到底是不是可能引起误会呢？可能引起误会，对不对？因为律法呢， 原是一无所成，是指什么？再说在救赎人的事情上一无所成，在赦罪的事情上一无所成。若是律法的本身是没有用处的，律法的本身是没有益处的。这里说的是无益的，是毁掉的，是一无所成的，好像把律法讲得一文不值一样。圣经这种用词有前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你要注意。所以我现在用一个例词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应当怎样解释。我们来查考另外一些圣经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这句话也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呢，我们应当找出整个文句的结构，上下文连贯的意义，才能免去这个错误。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翻到了大家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这一次我请姐妹们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几章？六章第几节？六十三节，请姐妹们开声来读，一、二、三。好，这句话是只有讲过一次，不但耶稣基督在四边的词讲过一次，全本圣经这样的词句出现也只有一次，所以没有重复的。耶稣说什么呢？需要人活着的乃是灵，第二句说什么？肉体是无益的。第三句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这一句话耶稣是不是告诉我们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呢？是吗？是啊，耶稣说的嘛，肉体没有益处的嘛。所以你有肉体做什么？肉体没有益处嘛，对不对？约翰六章六十三节，你看见希伯来刚才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先天的条例律法是软的，是无益的，没有益处，对不对？不但无益，是一事无成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怎么解释呢？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再问，肉体是没有益处，这句话是不是耶稣讲的？是。耶稣是不是肉体没有益处？耶稣这一讲的肉体是无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会刻苦己身，就虐待自己的身体，让这个身体呢这个自生自灭，可以不可以呢？不能的。那么怎么解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能连贯上面一句，上面一句说什么呢？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然后才说肉体是没有益处。意思是什么呢？人的活着是因为灵才使肉体产生有活着的这种存在，所以是里面的灵使你肉体能够活在世界上。真正叫一个人活着的不是肉体的存在使他心灵活着，是他灵使他的肉体活着。所以重点在于心灵维持着身体的活着，不是身体维持心灵活着，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呢就很严谨的打击了所有的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整个前提的架构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决定思维。大家讲，存在决定思维，不是思维决定存在。从另外一个更属于哲学的名词来说 ，idea is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f physical matter.Not physical matter determined by the spirit of idea.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从古代的原子论 atomist 的哲学家最集大成的一个人叫做 Democritus，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他的东西。这个 Democritus 说，真正存在的就是不能再分割的最小的元素。把它最小的元素是什么？叫做原子 atom， 所以我们现在原子弹的 atom atomic bomb 这个字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不是从爱因斯坦开始，是从两千大概四百多年前，就是这个 Democritus 就开始讲。那么 Democritus 说，这原子的数量多的时候就产生大的物质，原子的数量少的时候就产生少的物质。 是一个人胖是因为他原子多一些，一个人瘦了是因为原子少一些，所以当原子分离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越来越瘦小，但还是慢慢长大，吸收了很多的物质，这些吃的东西就变成它里面的一部分。所以 man is what he eats， 你明白吗？所以原子进了它里面，集合在它里面，粘在它里面，它身体的原子多了，它就胖起来，它就重起来。所以轻重大小决定你原子的数目，这个叫原子论的哲学。那这样呢，你问到的心灵从哪里来？它的心灵的存在根本不是个永恒性的东西，因为当物质的身体一死的时候，心灵就跟它归于无有了。那么心灵的存在是物质的身体存在的时候一个回忆的一个反应而已， a reflection， a reflection and a reflecting func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physical body， 就身体存在的一种反应的一个意识。那这个东西到了这个列宁的时候，到了马克思的时候，就变成很重要的话题。所以马克思说什么？马克思说物质的存在就决定了心灵现象的存在，心灵不过是物质存在的现象的表达，它根本没有独立存在，超越物质存在的时间的这种延长可能。所以这样呢，马克思的唯物论到了恩格斯的时候，他就说呢，所谓的思想功用不过是身体存在的一种附带现象。所以这样就在哲学里面叫做 epiphenomenalism、啊、我现在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你就 epi E-P-I， 那 phenomena 是 P-H-E-M-O-M-E-M-A， phenomenalism A-L-I-S-M epi phenomenalism， 大家跟我讲一次 epi phenomenalism 什么意思呢？附带现象论，大家说附带现象论。这个理论就是说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是有关系的吗？如果有关系，什么是主体，什么是客体，什么是影响的，什么是被影响的？是我的身体不好呢，所以我灵性差，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就不爱去聚会，不爱祷告，不爱去参加这个祷告会，不爱去查经。我身体不好，所以我灵性不好，或者是我灵性不好的时候身体就不好。到底是什么影响什么？谁是主因，谁是后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唯物论的人都说呢，物质的身体是主因，灵魂的表达是后果。物质的身体是唯一的存在，而心灵的意识不过是附带的作用。所以这种附带的作用不过是个现象，当物质不存在的时候，现象就消灭。这样你人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会感到有它的影子在世界上？因为它的本体不在了，影子就不在了。这个叫做附带现象论，这是讨论人类学关于物质跟心灵的 interactionism 两个之间的相关的理论中间一个学问，叫做 epiphenomenalism。 那么呢，马克思走这条路，恩格斯走这条路，列宁走这条路，以后呢，这一个呢，斯大林发挥这条路，接下去毛泽东也相信这条路。所以中国后来弄到把文化要割掉，割文化的命，这是文化大革命，其因为的根本完全受了唯物论的毒素所操纵，所以呢，没有一条真正尊重伟大心灵的那种这个生活的这种基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所以我回到这里来讲，那么在这一段圣经跟他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说，叫我们活着的乃是灵，然后接下去是什么？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句话是完全对抗这一个 Democritus， 也对抗近代的马克思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人活着是因为灵和神的道在他里面，他的活着有真正的意义，明白吗？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全本圣经，全世界只有一本书用这样简单的话把这样深的道理就把它结论式的讲出来，就是在这一本。感谢上帝，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我发现没有一本书比这本圣经更伟大的， 把真理这样清楚的交代，天衣无缝的每一点都告诉我们。感谢上帝。那这样说来，回到解经方法了。当耶稣讲叫人活着乃是灵，身体是无益的，这句话不等于耶稣说你的身体是没有益处，你明白吗？因为耶稣如果说身体是没有益处，他大成肉身来做什么？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有形的身体，他根本不可能受定受死流血受罪，对不对？所以身体的益处是被圣经同神的话肯定的。所以宗教中间没有一个宗教比基督教更肯定身体的重要性，身体的重要性。但是身体的本身不是主体，身体的本身是灵叫他合作。所以这些时候就叫人合作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从这里引申下去再发挥出来的，就是雅各书第二章所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照样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他不是说灵魂没有身体是死的，他说什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身体本身不能叫人活着，叫人活着的是灵不是身体，所以身体是无益的。那你把这个解经的套回希伯来书这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律法是无用的，不是说律法是没有益处的。那这里是说呢，这个律法在救赎人的事情上没有益处的，叫人拯救，叫人赦罪，叫人以神和好，叫人领受永远生命的，不是律法，乃是什么？耶稣的救恩同圣灵生命的赐予的运行。阿们，感谢上帝。所以圣灵赐下生命，圣灵把救恩运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人得着生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律法的条例是无能为力，律法是没有一处使你得救，它不够力量使你得赦罪。这样你就发现了律法祭祀中间的那些祭司，刚才我讲祭祀中间的祭司 The priest in the priesthood system of the Old Testament is not adequate， 因为它不足够，所以神在另外立一个大祭司来代替那不足够的祭祀的祭司的制度，因为那个废掉。这就接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反正今天我只特别清楚把这几个交代出来了。现在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二十节十九节的最后一段，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二十节大家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乃是至于那些祭司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好，二十二节请弟兄自己读，一二三，祭司起誓，耶稣就做了更美自由的中保，就做了更美自由的中保。好，现在我们也进到了为什么需要耶稣。好，如果第七章前一段说律法的更改，第七章的第二段提到条例是软弱的，是无益的，是一事无成的，不是无用，是无成啊，也就是无成。那现在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这里我告诉你，就是呢，祭司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启示你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现在我们就用这一句话转到整个旧约去再查考，再重头去再追讨，在旧约里面哪一个祭司在亚伦后代里面是上帝启示你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上帝说我启示立你做祭司，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他们请你注意，在亚伦的制度里面的祭司连一个也没有启示你。那么他是谁立的？这些亚伦的后代的祭司好多好多，是大祭司已经好几十个。如果一个大祭司可以做二十年的话，到三十年的话，那么从亚伦的时代到希伯来书写下来的时代，大概1500年，你想有多少年？ 如果是三十年一个祭司，有多少啊？多的不重要，对不对？那么这其中最不能办法查考，就是呢，祭司还继续有，但是没办法的圣殿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好几次圣殿被烧，好几次圣殿被破坏，圣殿被破坏是他们没办法想到，因为耶和华的殿在其中，殿里的耶和华又在其中，上帝的又跪在其中，难道上帝不照顾吗？所以他们凭那个骄傲，正像有律法骄傲一样。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说呢，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几次？三次，就三次，上面包含着圣父、圣子、圣灵的意思。而那个时候，启示的真理还没逐步显明到新约的程度。由我们在几章的时候，在接下来我会提到为什么耶利米是很重要。耶利米伟大到一个地步，超过所有的先知在事故的事情上，我们也会在这一段里面提到那个事情。但是不是今天，现在弟兄姊妹，现在回过头过头来讲。你看见了，那么这些人以为因为上帝殿在这里，上帝为了他自己的名，难道他会失败？我们不必怕，不必怕外界，不必怕强敌，不必怕那些这个巴比伦的等等，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误会了，他以为上帝留了一个恩惠在上，在那边就有永远不能脱下责任保护他，怎么犯罪都平安。你明白吗？上帝说，你说什么？这是我的殿，我在管理。你说这是我的殿，我要交给巴比伦把它烧掉。我这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一烧掉以后，圣殿被烧在圣殿再重建，那中间被掳去的以色列有没有祭司献祭啊？啊，有没有大祭司献祭啊？那如果这样，这个又是什么又？这个又不是永恒的又，你明白吗？是断断续续的又，这个血是。有祭司就有血，没有祭司，圣殿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就没有人赎罪。那么那七十年那些罪堆了那么多，怎么赎呢？啊，旧约到新约又有四百年，那怎么办呢？所以不行，所以不行呢，现在一定要找出来。所以我前几个礼拜告诉你，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圣经的时候比谁都敏感，因为他才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我最近在研究一些书，里面说可能这个保罗对希伯来书有影响，或者甚至他写的，我还不能这样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写的，所以要先讲富贵大概是这个大概上我很难。为什么？因为保罗所写的书信福音福音福音常常出现，但福音这个字在整个希伯来书差不多没有出现，所以作者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那现在你看这个作者呢，敏感到一个地步，他发现了保罗、彼得读旧约的时候没有读到的地方，就是什么？启示的祭司立的时候是神自己启示，都没有启示。对不对？从这些圣经你在提醒，你在注意到旧约里面所有亚伦的祭司没有一个是启示你的。我再问亚伦是不是？也不是。那么这样我才知道了，才开始觉悟了。从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开始觉悟的，到底旧约那些祭司是怎么做祭司的？是不是上帝所立的呢？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是。是不是上帝要他们做祭司的呢？是。是不是立为支派呢？是不是上帝定的支派呢？是不是上帝定的亚伦呢？是。所以正像刚才我们说，律法上帝是的吗？是。律法是上帝的话？是。律法是不是神的话？是。是彰显上帝的神的？是。律法能救人吗？不能。照样，亚伦是上帝定的吗？是。亚伦的子孙是上帝定的吗？是。能救人吗？照样不能。那你明白了？所以这样的整个救的局限现在被查出来。那么你听啊，上帝在全本圣经所提的事一共有三次，上帝启示的事情有三次。第一件事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启示，我们已经讲过了，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就用自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你还记得吗？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启示，这大事情小事情，如果神不启示，也没有人敢怪他，对不对？ 因为他是神嘛，连神都要歧视，这个当然大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很坏的歧视，上帝歧视说你永远不能进入我的安息，你记得吗？我们已经讲了吗？是不是前面几章，对不对？耶和华歧视说你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歧视在哪里？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他歧视绝不后悔说，我立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墨迹洗的日子。感谢上帝。那从这个呢，这个启示是表示什么？哎呀，原来摩西一直下来的祭司呢，都不是启示的，而神呢，在永恒中间呢，要一个永远的祭司是启示你的，那人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上帝，有暂时的祭司，有永远的祭司。大家说。有众多的祭司，有独一的祭司。大家说，有旧约的祭司，有新约的大祭司。大家说，有献牛羊血的祭司，有献神儿子血的祭司。大家说，有献牛羊血的祭司，有献神儿子的血祭司。那你看到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在律法中间没有盼望，因为是软弱的，因为是无用的，因为是一事无成的，因为是必须更改的。我们眼睛更没的指望的时候，就面对一个什么？一个被启示立下来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盼望，所实现。好，从这一点，我再发挥两件事情。原来旧约的祭司要受膏吗？我问你，要不要受膏？做大祭司要不要受膏？或者自己乱膏一场？啊，自己涂涂一些花生油，不可以的。祭司被膏的要用那个脚渗上膏油，浸倒在那涂上，所以油膏下来的时候，到他的头发，到他的胡子，到他衣襟。大家看见被膏的祭司是神所定可以为百姓献祭的祭司，你明白了？我再问，旧约的君王要不要受膏？要。我再问，旧约的先知要不要受膏？不要。不要。要不要？要。有没有？有没有受膏？只有一个，谁？以利沙。那以利亚有资格告他吗？我问你啊，以利亚有资格告他吗？没有。如果连以利亚都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你啊？我再问，以利亚有资格告他吗？怎么你不回答呢？啊？最后一次。我问你不答，有问题讲了，你问我也不答，这个叫做公义啊！你已经听很多次，上帝是公义的。我再问你，以利沙受谁膏？以利亚有资格膏他吗？有，为什么？上帝叫的，对不对？上帝说以利亚，你去找到以利沙那个少年了，你给他膏衣来接替你的工作，谁吩咐的？好，我再问你，那以利亚可以膏别人，以利亚受膏吗？没有，或者有，但是没有记载，有没有？我告诉你，这是三个这份不同的地方，请你注意，祭司不是启示力的，但是都有受膏；君王不是启示力的，但是都有受膏；唯有先知是神自己这些力的，所以人不可以告他，除非神的吩咐。你明白？所以祭司们是有系统的，君王是有世系的制度的，先知不是。唯一一个责任是超过所有姿态的，就是先知的工作。所有的君王一定要从犹大支派下来，所有的祭司一定要从利未支派下来，唯有先知不必。 谢罗斯有从便雅明支派出来的，谢罗斯有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谢罗斯有从拿弗他利支派出来的，谢罗斯有从这个的流便支派西面都可以出来的。所以这样呢，先知的被高不在体系中间，在神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被高不在人的制度之中，在神自己作为之中。所以这些先知们也把自己高成为先知的，所以他们的位分他们的等次不在人的组织传统下面，不像祭司跟先知是君王。好，现在我再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没有神特别高的君王？神自己所高立的君王有没有？自己高的君王有没有？大家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读第五节，你们读第六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圣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上帝自己高的君王？有没有？谁呀？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神自己高的君王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就把耶稣做祭司的这份跟旧约律法里面亚伦子孙所有做祭司的这份的等级的区别把它写明出来。所以在这里第十八节他这样说，我们大家回到第十八、十九、二十节再读一遍，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毁掉，律法也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你的，至于那是祭司也不是启示你的，只有耶稣是启示你的，因为那人应他的回答说，主起的事却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启示你的，耶稣去做了更美之优尊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虽然他们有十几个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永远长久，不什么不更改。你还记得前面说律法必须更改吗？因为律法制度里面的祭司已经更改了，所以律法要更改，但他呢，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改。我们最后一同读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我，因为他是长留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上帝，凡是靠着这位启示力的永远的大祭司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留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有三点重要的地方。第一，他的永恒中间神所定的，不是在历史中间人犯罪以后才需要才设计出来的，这是神永恒中间所定的，所以他所做的工作是照着神永恒的旨意而被启示立的。第二样，耶稣基督是有永恒的生命在本身里面，所以他是长远活着的。这样的，当上帝说你是照着末基洗德的本事永远为祭司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有永远的生命来做祭司的工作，所以他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第三样，耶稣基督是继续不断的用他永远活着的这一个本质来成为中保为我们代求，所以呢，他就变成代祷者，这是所有祭司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感谢上帝，永恒的旨意中间他是被定为永远的祭司的，他本身的生命中间有他永远的生命，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代祷的侍奉上他是永远长远的活着为我们祈求，这样他的祈求就是有功效的。 感谢上帝。所以将基督不但以他的身体的死来为我们受了最应当受的审判，为我们担当了律法而来的咒诅，为我们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制裁，为我们承担了神愤怒在他身上的施行。不但这四样的事情他已做成功了，我们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常年不住为我们祈祷，感谢上帝。所以他的祭司功用是永永远远的代祷功用。这样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软弱，我们再犯罪，你不要忘记有一位在父右边昼夜不停为我们祷告的主，因为他常年不住为他们祈求，所以反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他都能拯救他。感谢上帝。
太空